月生活，祝福正法心生心，心心之菩提归。为所修十方诸自量，为利益情，故愿大觉称。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心直至菩提归。我以所修十方诸自量，为利益情，故愿大觉称。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心直至菩提归。我以所修十方诸自量，为利益情，故愿大觉称。稍稍安住在皈依和发菩提心上面。嗯，那么然后我们就今天呢，就是在接着说讲《金刚经》，以及讲《金刚经》相关的一个内容。在讲《金刚经》之前呢，就是我们先讲一下有关于《金刚经》的一些修行者，就是受到《金刚经》的加持的一些故事。这样子，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说我们平时学修这样的时候啊，金刚经里面的就是一些境界，主要是般若的这种的智慧，般若的智慧就是最殊胜的成就，最殊胜的加持，一切诸佛都因为般若而成就。所以一般来讲就是念诵的时候呢，就是前面会礼敬这个般若佛母，所以我们也是这样念一下。无可言思般若度，不生不灭虚空体，个别自证至心境，三世佛母我敬礼。是有其他的翻译的版本，就是离言全思般若蜜，无生不灭虚空之本体。唯一圣妙会观啊、唯一圣妙观会所行进，离尽三世诸佛殊胜母，三世诸佛殊胜母就是这样子，和三世佛母我敬礼这样子，这些是一个翻译的方式的一个差别。这个应该就是在汉传佛教的经典当中呢，这一种不一定放的，但是在藏传佛教的当中呢，就是离尽般若佛母的这一种礼赞放的，就是所有的诸佛呢，都是因为般若而获得成就，般若的智慧，所以般若呢，的教法需要了解众观，就是理学上面，所以说证得般若的这种的境界。在讲《金刚经》之前呢，我们需要为什么要就是讲一些其他的呢？就这个是说我们《金刚经》里面呢，跟《心经》这些都是般若的教法，所以我们很多人都家喻户晓、耳熟能详这样子，所以常常听到说像慧能听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时候，就获得了证悟，
那一无所生呢，就是应无所生呢，就是主要讲的是究竟的圣义地，而生其心呢，就是这个慈悲心，世俗地，就是世俗生意圆满的一个心。就是说他一下子就明白了这种的就是法就是所示的这个妙道。所以或者是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呀，这样子讲的时候，这些境界上面若以声音若以色见我，以声音求我，是人心邪道，不得不能见如来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就这类的就是大家比较熟悉。但是这是二转法论对于就是无性法论当中的就是开始所讲的这种真谛。那怎么说呢，比如说像戒行一样，所以都是这个对三转法论的如来藏的这种讲到就是净光明和实光明呢、啊。那在实光明的这个层次，就是三转法轮当中呢，就是佛性的这个部分的就是像大盘涅盘经啊这类的法里面呢所就是开示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像说它是究竟的一个法，但是就是说是不是就是说讲空性以后呢，还是要讲这种净与实的光明，所以才叫圆满。所以在这样子的当下呢，我们说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持戒呀，这样子的时候有他的一个持戒的时候的功德。但是说如果因为持戒而产生了傲慢的心呢，觉得我持戒是最严谨，这个功德最殊胜，对功德很执着的情况下，它变成另外一种的束缚。所以其他的也是类似的，就是说就是说有时候又有一些对众生有慈悲心这样子，但是如果慈悲的同时对上乘的慈悲呢，就是无所缘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种的无所缘的这种的空性的了悟，是对上乘的这种发心的一种的方式。上心的这种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一样，就是没有执着的一种的不造作的这种讲这样子。不然的话就是要做一个那种世俗意义上面的一个好人呢、啊、这样子的时候呢，他也是有局限的，有漏的一个善法，有漏的一个悲心这样子。所以说在善当中呢，我们说善恶是轮回的这种现象当中的一种状态。所以不超越的话需要有智慧。所以这个也是说这样子，但是说我们空性和显现这些来讲的话，显现无损于这个空性，空性呢无损于显现，就是双任运的呈现。所以这样讲的话，它是强调这种空分的一个交易交言，但是说所有的显现分当中的因果呢，就是在相对的这个世界的一切的呈现，从世俗地来讲的话，一切都丝毫不爽，一切都有因缘果报。所以那就是我们要为什么前面讲这《金刚经》的功德呢，它在究竟的这种层次上面的无量的就是就是最了义的这种的教法，但是相对的层次上呢，就是有无量的这种加持和功德。所以这样讲，所以了解的时候呢，一方面就是了解圣义，在另一方面了解世俗的这种的功德。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讲一些，先讲一些功德。因为另外一些是有些人误解的话，需要了解金刚经的话，要好好的去学习般若的教法。如果中观的，比如说根本慧论呢，这些中论呢，这些上面如果没有好好学的话，可能会引起一些误会，觉得没有所谓的成就，也没有三世的因果，也好像就是那到底有没有获得智慧呢，好像也没有。就所以就是你认为什么都没有和有，这两个就是两种极端嘛。所以误解的这个就是在某一些时候就说无知亦无德呀，这样讲的话就是觉得那我们努力说成佛这是要做什么呀， 就是类似的一些疑惑，所以在某一些疑惑上面呢，就要断这种，就是说内佛教内部也有提出说中观的，见解是究竟的，它不是落于断边的一个见解上面的一些解释，所以这个上面呢，就是需要了解，所以我们可能会把《金刚经》的功德先讲一部分，然后再来就是大体的一个引入。般若的智慧的一些见解上面的见地做一些介绍，然后再来学习就是般若那个金刚经，所以这样子呢就是大体上面三个内容一样三个部分。所以今天的内容这个其实还是有一部经就是来做这个说明，大家可以如果各自想看的话也可以看这个内容。金刚经功德经或者甚至智慧般若波罗蜜多金刚功德经，就是这个内容。所以前面呢就是顶礼一切诸佛，顶礼一切诸佛菩萨，这个礼敬的文字。所以以前我们说的就是顶礼句，顶礼文殊的话一般是论，顶礼就是诸佛菩萨的话一般就是归于经，所以顶礼佛的话一般是律藏的部分，律藏的部分呢究竟的一些只有佛能够了解，所以这个原因。所以这里面呢就是说也有因为是一个经的原因呢，这里面有如是我闻这个所以在于我就直接因为详细的这大家自己看这部经，但是我主要是用口语的方式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在某一个时间在这个亚瓦的一个地方一座寺庙里面呢，有一个僧人对佛法非常精通。我在想我讲的时候大家尽量专注在听上面好不然的话大家眼睛特别忙的话，等一下心里面没有留下太多的这个痕迹，一般都是这样子。如果你就要不然用眼睛看心来念，要不然用耳朵听来心来念，这样好。不然的话比如说你手也做其他的，眼睛也就是看其他的，耳朵听其他的，这样的话就是记忆不够深，或者是哪怕是文字上面你看的时候呢忽略听的所以这个可能性有的。所以以前我们不是说嘛，如果耳朵听的话专注的话，你前后能够比较贯通的了解，眼睛盯的时候呢好像太容易了，心里面反而不太记，就是就在那边，所以做思维这些从，当然这是故事比较轻松的，大家可以听完。所以他那就是这位就是寺内呢有一位僧人呢就很精通这个佛法，然后他是后来就是受了这个沙弥戒受沙弥戒以后呢，朋友一起呢去一个相士面前呢去看这个相，不问吉凶。然后呢相士看了他们以后呢，给他们一些就是未来的一些预言吧，一些这里会发生什么事情，会发生这样那样的事情给他们讲。所以这个以前就是各个地方都有这样讲的，就是说有些人去世了，你没有照片的话他还能说出来这个人的样貌，说这个去世的人是这样子那样子，是不是他，这个好像这样的这些，或者是说就是我们那边也有，以前有一些人五六个人一起去了，他们每一个人说你大概能活到多少岁，这个人活到多少岁，这样说的都相当准的。但是个别的有一些就是一两个没有准的也有，因为他们就中间就是做了很大的这种修行，其中一个是我的一个亲戚，其他他的几个朋友，以前有一个在市区那边一个阿正喇嘛，在阿正喇嘛很有名的。然后 在他面前呢，就是说，很多人在去拉萨朝圣的路上会去杂州喇嘛那边去做一些预言嘛。其他的人的预言都很准。后来我那个亲戚呢，他就是做了很大的这种苦心，那就是比如说这八关斋戒那种比较困难的那种方式，一直持续了好多年吧，十多年怎么样？所以他的寿命呢，后来延长到80岁，哎，81、82岁吧。原来是60几岁，其他的就是类似的，但是这个就修行的这个功德上面，因为他很精进，善用生命，所以这里面呢，像是也告诉他们，上面也是说，你虽然很聪明，但是你的寿命却很短，你只能活到18岁这样子，然后过了2、3年以后呢。就是像是所说的这个预言呢，在其他的朋友上面的一一的验证了，所以他开始想起来过去像是给他们就是做的这个预言了，很害怕，然后跟他寺里的上师呢就说他应该去一些寂静的地方啊，去请一些佛法来修行，就是说应该去有些需要闭关的就被闭关了，听说那边有很多有一些地方，以前因为佛经有一些寺庙很小的话，那里面没有太多的那个保存的这种版本的书的，还有就是论点呢、经典呢，还有就是一些上师的种种的开示教言，这些方面呢就是写到书上的应该就很珍贵，所以常常是借阅啊，就是寺庙里只有一本两本，一古本的话你自己需要抄也是需要花时间，所以也没有那么多纸，有些时候是专门请人去抄，因为抄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很多书写的机会，所以我字体不一定那么好，所以请人抄的话专门可能要就是骑马呀或者是怎么样骑一个星期的旅程，然后供养别人一些事物或者是钱财，然后给他们提供从某一些地方又去买到纸或者是木头的话就刻在上面，所以再回来又花一个星期的旅行，这种的以前，然后借阅的时候这些其实不太容易，就是因为其他很多人需要借阅的话轮不到这样子，所以他呢就是去一个地方有书的地方呢，有经的地方呢，就是去借阅，从然后后来呢他开始以后得到这个寂静的清净的应该有些寺庙啊地洞的阿兰若这样的地方有些法师有这种藏书呀，这样的话，在从中取出来，他经里面一看的时候，取出了一本书经里看的时候呢，是《金刚经》，然后他很就是结缘，很然后发愿说，就愿他自己呢，就是，愿我从就是念诵此经的功德。以念诵此经的功德呢，就是能闻到寿命增长的这种声音，他就是发了这样的一个愿，愿他自己的愿力开始的时候是为了能够延长生命而就是他害怕这个事情去的，所以他后来呢就是依照自己的这种誓言呢好好的去静静的念诵，然后某一天下午的时候他的念诵的地方呢充满了这种光芒，然后有两位罗汉两位比丘呢就是手持经函来到他面前说，这个就是你所念诵的金刚经呢给你的这个你的寿命和福德和诵经的功德呢就是很大，这个是除了佛以外没办法去衡量，所以希望你呢就是愿你断除三恶道的门具足获得西地的这种殊胜的缘分，所以这样以后呢，经过20年以后，沙弥还是就是活得好好的。本来说一共只有这个18岁嘛，然后他去了以后，然后后来就是20年以后呢，来到以前给他看相的相师的面前呢，就是提到这个事情以后，相师大吃一惊说：“我看的度是非常准的。”就是他也感到非常的惊讶，说你究竟造了什么样的善业，令这个寿命增长呢？ 沙弥就回答说，我只念了这个金刚经，除此之外呢没做什么。所以那是后来就是在那地方的就众人呢对金刚经的功德呢升起很大的信心，广作宣扬，众多人都发愿念诵金刚经，这个沙弥呢活到95岁，然后死后呢转生斗率天。所以这个是这经里面的第一个部分，就是一个就是增长经验金刚经一直经出来增长寿命的这个功德。像我记得以前孟参老和尚，这大家网上有你喜欢看的话，说他曾经他只上过小学几年级，四年级还是三年级，然后还是五年级我不记得，反正是小学。然后后来去一些地方，从东北离老家离开，好像去了北京，又从那边南下，这样子去了一些不同的寺庙。然后后来就是读普贤行愿品，就是夜里也读，白天也读，这样子就是突然好像就是一切都通了这样子。所以后来他去了的寺庙里，他因为没有受太多的教育，但是后来就要做法去讲法的话，其他人觉得很吃惊，就是他本来以为他不会讲法，因为没有怎么学过这样子，但是他就是一直读诵普贤行愿品，读着读着一切都一通百通就通了。这个是怎么样的老和尚非常实在，他是那种就是不会乱说的，他人格非常贤善。以前不是在，其实他后来也去藏地嘛，然后后来好像军队要他们去做翻译的时候他就拒绝了，因此他入狱很长时间。所以还是很有这种风骨的老和尚，很了不起的高僧这样。所以世间的这种，因为我们不是要观空啊这些，为什么要忌讳这些啊，就是这样子。但是我们说的意思是说，即便是我们从世俗的这种不了解金刚经的殊胜的了义的这种的智慧，但是因为这种究竟了义的这种教法和经典所持有的这种功德，在世俗的这个层次上面，相对的这种解除种种暂时的一些困难上面也很有加持。所以有很多人修行念诵这样的，或者是学习修行的时候，好像就是其实真正的发自内心的时候呢，他还是在世俗的一种追求上面，世俗的福德，这一辈子的顺利，哪怕是一天的这种这些顺利对他来讲很重要，对每个人来讲或许都很重要，但是很多人把近期的今年明年今天这个月这几个星期这样子看的，就是一般就束缚的比较多嘛，所以说牵出一些这方面的障碍，进而还有就看到说就是走入彼岸的这种的智慧。所以这个是连接这两个部分的加持和功德都具有。如果是纯粹说啊你就是未来能开悟啊，只是这样讲的话，好像就很多人并没有那么大的震撼，或者是马上有一些人有些人就他怎么讲呢，现实的问题上面获得加持，如果有同时呢又能够证悟长期的获得这大乐，这样的话那当然最好。所以这金刚经呢修习文思的话，就是有这种功德。所以我记得前一些天我有一个亲戚，他也是他们家里面呢就两口子突然一个什么人头痛，还是一个有牙齿痛啊，好像就觉得有点不对劲，所以他们给一个比较远方的一个法师打了个电话，打了电话呢就说好像就是做一些梦啊，好像也不太对劲怎么样的，不用忌讳这些也可以，但是他们就反正普通的人也有忌讳的人也有不忌讳的，打了卦以后呢就说就是你们从外面带进来的一个小盒子，上面是什么样大小啊，上面的花纹啊，很多都说的比较清楚。后来这就想了一下，最后就可能开始没想出来，但是后面想到了就是之前装一个东西的一个包装，然后 别人送的，但是那个是从哪里带过来的不知道，别人的一个盒子，然后那个跟他说的那个大小和花上面的花纹都一样，但是那些上面呢，按照就是很忌讳的那种花来讲的话，就是有那种有些就是自己供，有些人家里供有这个神啊，那个就小鬼啊，比如说有些东南亚很多地方也有供黄仙啊、狐仙啊那种小鬼嘛，有些人家里供就树神啊、山神啊、猫啊，反正就很多很多种的精灵啊，那种的鬼道的钟神也好、飞人也好那种，所以这样子的话，山神有些也是这样子，就是没有那种正确引导的山神，有时间的那种的。暂时的一些游漏的保护，但是很多人有这样家传的呀、这样的，所以这样子的话，他把就是这些人和物呢，像就狗的话，他会看门呢，也会保护人啊，这样子嘛，就是他会有一种怎么讲呢？别人进来的时候就会很忌讳，就是那些有一些山神这样供的时候，他也会把就是你就是。就是今天要求他保护你啊，怎么样的话，他以为就是他的那种的保护，就是把你所拥有的东西的那些东西都有怎么样的，类似于保护起来一样。如果别人拿了，即便是你是给了别人，或者是怎么样做生意给了别人卖给别人，但是那个就是山神有一些还以为这个就是要逃回来呀、要制造一点障碍给那个人啊，就那样的。反正这些的话不要太就是入这些里面，也不用太在乎，但是这是一个故事，我的意思是说所以这最后就是把那个就一点一点的，就有些做一些教研工啊，就放出去啊，给他们慈悲的这种布施呀、就是给恶鬼道的众生。有些呢就是今天你放在门口，第二天放在门外，在第三天放在更远的地方，慢慢慢慢把它移开一样，就那种做法也有的。所以这些有点像神神鬼鬼、神神叨叨的，跟金刚经的意趣啊，就是上面离得很远。但是说这个就是世俗世界当中呢，的确有就各种各样的需求、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这些呢，是不是说与金刚经一点关系都没有，也不是，就是你可以遣除这些委员这样子。所以我们慢慢的一步一步看，某一个地方呢，就是也是这部经里面的故事，在某一个地方，我看啊，所以在某一个地方呢，有一个经堂，也是里面呢，有一个很凶残的恐怖的废人，常常给。人呢带来一些这样那样的就是灾难，就是有时候有制造这种气象的灾难啊，有时候就是这类而且以前这在就是说人做的很糟糕的时候，因为天人也会很就是忧虑忧虑人间的这种的邪行啊，说甚至人的这种气造业多端的时候，就是非人的势，因为很多地方也有这种的负面的势力的一种的结合连结一样，就是非人和天人打仗的时候呢，天人就是也会有遭受一些损失，所以是这样讲的。因为人间的业障太深以后，然后非人呢进而转头来在人间呢祸害，有能力祸害的本身天人那有一种保护善，他们本身是善的一种功德的这种结果嘛。非人呢又就是有那种凶狠的一些非人，所以呢就是天人没有管束没有压着他们的时候，他们也会给人间制造一些这种传播疾病啊，或者是某一些其他的那非人的疾病能不能传到人间，这个就是按照佛法来讲是可以的，就像动物的病可以传给人一样，所以非人也有这些特定的，那呢一些就水族病啊那种的，就是可以传给人这样子。所以说我们金刚也那个金刚也有很多意思，但是其中一个就是地势天手中的这个金刚啊，就是可以降服克胜所有的这种的危难这样子。 摧毁一切的这种有漏。这当然在佛经里面啊，但是就是这种的。所以他那这个废人呢又派一些就是就是比较障碍善行，使人遭遇这种不幸的一些这种魔啊，就是像人间一样，有人在努力去建设人间的天堂、人间的美好和平、世界和平这样子，就是放眼世界和平，做着就是尽量改善人生的那种的努力，改善世界，增加一份添砖加瓦这样的努力。有些呢就是那上方揭瓦呀一样的，就是这样那样的一些损害，就是这不同人有不同的习性，这个就是在这些世界也有这样的害人的损害，就是他众，然后让他们没有办法，就是有些在给别人创造富裕，有些人在给别人带来贫穷，有些人呢就被别人带来安乐，有些人带来恐惧，有些人呢就是给人信心，有些人摧毁别人的希望。所以这样子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说在这个非人住在这个区域呢，没有人敢去那边，慢慢慢慢的觉得很忌讳那个地方。然后那边的它附近的树木、花草、水果，这些都就是以前有一些比较厉害的话，人都不敢去，就是去怎么讲，摘采啊、贸易啊，或者是就是类似哪怕是飞禽这些进入这些领域的时候呢，也有些坠地而亡这样子的。所以这个飞人有很强的这个威力。然后当时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印度极具威力的这种密咒师，有些时候应该降服这种的，做这种怀设降服的人诛杀这样的。但是他们呢他也能够就是念咒能够祈雨呀，束缚这些魔众这样的支配一些就是就好像就人间支配人人间差使一样，他能够支配飞人或者是其他的就像龙王啊魔众这些，他可以控制这样子，他比较厉害的可以释幻，如龙普般的就随意释幻这样。但是就是这个法师想调伏这个飞人的时候呢，去到他的这个区域的时候，午夜念咒诵咒的时候，午夜时分呢，就飞人把这个就是咒师呢就是丧命的弄死了，就是然后咒师死后呢，他的因为很有能力的这个他的师父知道此事以后，他也就是前去啊，就身上涂香啊，就这样子这种一些保护的一些仪式也做足了。然后念诵一些就是严厉愤怒这种的一些咒语啊，在他念诵的时候呢，就非人就入其心了，然后那咒师呢也吐血而亡。以前有些是有这样的故事，就是说有些人念诵节，就是说专门去一些危险的地方，然后来就是一个是非人的危险，这样的有的闹鬼的地方去。就是转化他们，或者是挑战就是自己的一些境界了解的一些法，然后就空性的这方面，如果没有的话，有时候出现幻觉反而有些就是挑战的对象太凶猛了，最后会是有一点就是架不住，这种故事比较多的以前。然后还是有很多让人很成功的调伏的转化的都有的，像莲花生大师的话一路降伏很多很多的种种的这些就是神啊非人啊种种的。所以那这两个密咒师呢都没有降服的这个，而且即因此而就丧命这样的呢。但是有一位经常念诵金刚经的一个普通的僧人小僧，他听知道了这两件事情以后呢，就是自己家中取出这个香炉啊，准备前往去念经。但其他人就说：“哎，你最好不要去，不然有生命的危险。”然后咱说了，但是这小和尚不听，就是还是去了。去到这个经堂里面呢，专心致志的念《金刚经》。下午的时候呢，开始 就是乌云密布，电闪雷鸣，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些狂风作乱啊，就是有大地震动啊，连有些狂风大作，路树都这个连根拔起这样子。但是，就是飞人呢，就也出，就出现在他面前呢，在这个当中，就是说，鼻孔冒烟呐、啊，什么什么，嘴中燃火呀，就很多刺耳的怪叫声呢、啊。很多他们的鬼的这种的，兵器啊、卷宗啊，这些都围绕在这个、上面，就显现面目狰狞、气势汹汹的，就在小和尚面前，想要就是威胁小和尚。但是他呢，不识正念，一心专注的念《金刚经》，所以飞人听到《金刚经》的念诵的时候呢，就是内心慢慢的就平静下来。嗔心就逐渐也就消失了，就像慢慢慢慢的风静下来，让周边的这些恐怖的声音也慢慢没有了，就这样。然后不久以后呢，就是风停雨止，天晴转晴，然后其他的那个飞人旁边的那些小鬼们呢，全部都就是逃跑了，就留下来的飞人呢，就是调顺以后呢，就是合掌呢，恭敬的这种方式，右膝着地，对小僧来说：“我本来是要取你的性命的，但是听到《金刚经》的声音以后，就是他的那些威力呢，就是立即就失去了，嗔心和那些也熄灭了，野蛮的这个心呢就调伏这样子。所以说今天在这个，他拜他为师嘛，就在师父面前呢，就发怒忏悔，以祈请就是我的。”祈请清净我的这种的罪业，然后就是这样祈请以后，小僧人呢就跟他说，就是你为何要就是伤害这两个咒师呢？他就说他内心不调如，因为就是非人回答的意思说，非人自己内心呢就是非常不调如，性格暴烈残暴，所以二人但那两个咒师呢威力呢不能够抵挡我的这种呢就是这种势力啊，所以被我谋诛杀了。所以说不应时的这种，就意思说如果没有就是念咒啊，这些好像有一些威猛的这些咒语啊，这样念的时候也要有慈悲心呢、上一次我们不是说了吗，就是说全球性的这种发展病毒的这样的时候，可能当然每个人有自己的方式，我们完全尊重和理解。但是有一种说法，就麻木这种的，就是，非人呢制造的这种的病毒或者病毒和疾病嘛，他那种是不能够用这种猛咒的，猛咒的反而让他就是更猛烈，有这种讲的。所以我们上一次的时候一直都没有用猛咒的念诵。当然也许这个怎么念诵都不见得有用，所以因为是一个大家的一种共业，但是说至少说有这样子，有些非人这些是他有根据，当然很多人以为就是说念猛咒的话要就要有就是要调降服呀，要有这种威势呀、傲慢呐、或者是傲视呀，还有是什么那种的，要以这种的方式来降服他们，但是有些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有些就是适度的。但是威猛的这种本尊呢，其实本质上面是慈悲的。如果没有以为说像打仗一样，我们要就是压服的纯粹那种的心的话，其实很难。所以像你看这个故事，很像那个佛跟曾经。就是有那个羊觉摩罗，他伤害很多人，他也是其实是很中肯的一个人，被他师父和师母这种的就有一点就是伤害的师母嘛，就是对他就是非常产生一些恶心，然后开始产生贪心，后面开始产生嗔心，这样子以后就是祸害，然后挑拨离间他们师徒的关系，最后导致他悟性，所以以那种的方式可以有很大的成就。但是佛教导 就是降服，就是他佛实现神通以后，他很快就被降服了，后来也就是即身证得罗汉，所以类似，其实他们都是不想受苦的众生。所以这上面讲的不因时的，就是不就是不符合这种种的因缘的这种上面下宇宙的话，绝大多数只是造恶业而已，几乎无不成为损害众生的因。所以说，没有悲智的这种的发心情况下，就是以为说这发猛咒这样的一种的心，这样的话有一些那你要小心，有。由此可知，就是说对《金刚经》的功德升起信心，然后后来就因为《金刚经》是现在知道的，就是印刷术，这种雕版印刷上面的，就是全世界最早的，当然就是现存的，古代时候谁说得清楚这是什么是最早的？但是就现存的里面最早的这种雕版印刷，就是一个《金刚经》。姓王的一个居士曾经就是为他母亲呢镌刻这个，就是请这个木雕上面雕刻，就是整部《金刚经》，所以这个就是现在还有的，就是说，所以一般这个雕刻上面还有一个图片，好像以前这中间是佛，然后有须菩提这种跪地和就是。止仰那种就是仰面去看佛陀的，然后情意的这么一个，就是画旁边也还有其他的，这种功德主要，还有就是天女，就是飞天，就是，就这种，那就是天女吧，就是天女的一些撒花的那种的，那个就木头上刻的，所以说有人如果能够。抄写、听受、读诵、为人宣讲，或做种种供养，就是这种的。就是我们佛龛有的话，放一个佛像啊，多个佛像、菩萨像都可以，上师像的。然后有这个佛经啊，就是大圆满的经典，这样也可以，就是续部的这种啊，或者是一般来讲，放一定会放一本般若的这种的经，你什么都没有，你先找这种般若的。有关于般若的教法的开始，像心经啊、金刚经啊这样，所以就是做放在佛龛上面做供养，这样子呢，就是其福德寿命，就是其他的世间的安乐功德，这地位种种的，就是功德就都有。这叫说这个上面按照原文说功德不可思议这样讲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说的第二个故事。所以这个我中间穿插一个另外一个故事，这个不是这个经里面的故事，就是在我们家乡，以前我们小的时候都认识一个法师，他的样子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他呢就是一个经常穿黄色的这种上袍上面的这种衣服，然后有时候戴那种的就是就遮阳的这种的帽子，就是这种。然后经常骑一匹这种叫什么呀？那种的马叫青马，就是有点像白和灰，就是一起合起来的一种毛，就变成一种青色嘛，就是大青马，有些长得就这。然后他手里呢，常常有一个小壶，就是小壶里面放了很多加持的那种的甘露丸啊这些。然后有时候遇到一些人呢，就让他加持的时候，有些时候他会喝一口那个小罐子里面的水呢。然后因为年纪有点大了，牙齿中间呢有一点松，每个牙齿中间呢有缝比较大，然后他就然后喝一点那个以后，就是有一股就是那种很清凉的，像一种 就现在的不是有一些喷壶这样一压的时候水可以散开嘛，就很一样，就整个就是好像就是水柱啊那些就是细微的那些呢就飘在整个空中那种，它这样加持。曾经当然也他们也去过一些监狱，可能待过十多年、八年、三年，我不知道，就反正待过一些年嘛。这么一个，但是他呢，就是曾经说有一段时间，他们家里有一个他的应该是一个侄女吧，叫 Johnny， 我就现在还记得那个名字，就是你的，然后。当然我知道的他已经年纪比较大了，我比如说十多岁的时候那个人可能估计已经都三十岁了，他法师可能就是有个五六十岁吧。所以有一次他就是他讲了一个个人的经验一个故事，说晚上就是法师呢就是在帐篷的这个右边呢一般都会高的地方去做这种的水卧的一个就是方框的一个木头嘛，所以他在那旁边中间呢就是灶嘛，灶的上头呢一般有个佛龛，然后佛龛上面呢会点这个酥油灯啊，或者是晚上的时候我们就是有就是长明灯一直会点的，一般的人家里都有，也可以起到照明的作用，但是主要是供三宝这样子，因为睡觉了以后其实不需要点可以灭，但是没有人灭那种的灯。我们一般在藏地，一般你点上灯以后没有点完，中间灭的人基本上没有人打灭。但是你如果当然出于防火的危险，所以你可以用，不用吹，也不用就用扇子扇啊，或者你盖一个盖子熄灭，下一次再点，然后这时候你念一些金刚萨埵心咒，这样当然可以。所以，但是这个法师呢，就是发现，就是。有时候他那个侄女呢好像就神情有点恍惚呀，就是说话呀可能就是那个神态呢不太对劲，就有一段时间有些是在山上睡觉睡了以后说就是非人的那种的干扰，就有些非人入侵啊，这样的也有，这种其实还真有。有一个人就是我的一个亲戚，他也是山上睡了一觉以后呢就回来的时候就已经神志不清，他回来了嘛。回来以后呢就说话的时候就是完全就乱说，就是没有任何逻辑，没有任何就是这样子。你想年轻嘛，很年轻。然后就做了一些法事，当然这个是穿插另外一个故事了，就是做了一些法事好了怎么样。但后来我问他说你怎么样呢，当时怎么发生的，他说我就躺在山上睡了一觉，睡一觉以后就是一起来的时候好像突然他整个神志就不对劲了，就很奇怪，然后他知道好像自己有问题了，然后一看他的马呢一般就是一个绳子的长度嘛，就是一头抓在自己手上，一头呢就是在马在那边吃东西嘛，但是他一看的时候马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好像，然后他想了一下，他这么一动手的时候绳子还在他手上，他就知道了这个肯定出现幻觉了，然后虽然看起来很远，但是把马这样弄过来牵过来的时候他很快又抓到那个铁环了，然后他就骑到马身上了摸着，眼睛已经没有那种真相了，所以他就骑在马上，就是马一般都有回家的那种，就是往那个方向的话他很愿意回家，有些马经常被家里人呢用面呢用这种青稞呀这样喂的，所以你就是往大体的这个方向上面弄的话他很快就自动回家那种的，看到房子呀帐篷啊这样他很喜欢，因为开始休息了要放马背上的东西要拿下来啊，嘴里面的这些马头套都会拿下来，动物很聪明嘛，他们知道的。所以回来以后就快到家里的时候好像就一个这个边角那个就是那时候是屋子吧房屋。像那边边角突然一个大大的一个脸好像朝他这样看了一眼，就是一个从墙角出来，就是好像就是有点就是盖天的那种脸那样的，就是他看到有这样子，所以这个后来就他很好嘛，很健康，但是现在也很健康，但是曾经有这样说，所以这个叫有时候就是站的有些是非人的一些通道走的路的，刚好有人睡啊怎么样在那个路上啊，这样的话他们有这种的干扰。然后 就是刚才叫话头话又回到这个刚才这个法师这边了，然后说，他家的这个多年这个睡的时候呢，好像天气非常晴朗的那些天空，就满月呀，非常晴朗的时候，进来一个人那样的，就是一个黑印子，但是满身都好像是水一样，就是整个人好像刚从水里面站起来了一样的那种，就是有滴水的那样的。所以他就觉得这肯定是有问题的，这个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嘛。第二天呢，那他侄女好像又好好的，但是他因为老和尚这样，因为帐篷里面都是通通透透的嘛，大家都可以看到相互，所以就是滴水微滴雨微下的时候，就身上全是在滴水那么一个进来的。所以第二天呢，他侄女睡了以后呢，他就偷偷的站起来以后，他有一本那个金刚经，说把金刚经呢放到了这个就是他睡觉的那个头顶的上方。然后到某就是半夜的时候，好像又开始有那个就进来了。进来的就白天进平时之前进来的时候，好像就是把那个人好像就是类似于就是不是有那种夜游嘛，梦游一样的，那个女的就慢慢站起来就跟着那个就走了，就是出门了，就是之前是这样子。但是那天呢放了金刚经以后呢，就是他进来以后呢，又好像想要把这个女的带走啊怎么样的时候，忽然发现就是他好像就走不动，就走那边就旁边，然后那个人呢就那个影子呢慢慢就离开了，就后来再也没来过。就这个是以前我小的时候，就是法师有时候也会来做客嘛，有讲到这么一个故事跟金刚经有关的。所以大家平时的时候念心经、金刚经、内地的都是很对这两部经非常的崇敬，流传很广，所以有些时候就是觉得自己因为操心世间的，也许我们不一定需要去因为是鬼啊神啊或者非人才要念这经。我们平时如果就是心里面有怨恨啊，心里面有这种恐惧啊，心里面有过分的担心啊，有些时候就是总是想一些负面的事情占据萦绕在自己的心头啊，什么时候都这样的时候，也一样抄经啊，或者是念诵一部金刚经，然后这个合掌礼敬，然后好好休息啊，睡觉啊，第二天早上起来以后也不要忙着就是作乱啊，就是思维也乱了，这样先念一部心经或者是怎么样，然后发一个好愿善愿，然后起来面对这个后续的一些事情。就这样子呢，就一定就是此生来世来生是出世法度上面的都有加持成就上面。所以后面呢就是还有我们再讲一个故事。所以这也是在一个寺庙里面的，有一位比丘达尔玛巴嘎嘎巴达尔玛达尔玛嘎巴，应该是印度的。所以说他修建这种殿堂寺庙殿堂啊，就是有设置这种客厅啊、官房啊、佛堂啊、仓库呀、还修了一些供养殿。供养的地方呢，就是因为发心清净，想要准备把世间的这些一切能收集到的经论呢，就是抄写一遍，这样做了一些做供养，然后陈设，这样子在供养殿里面。然后到了春季的时候呢，就他生了一些病，所以病痛难耐的时候呢，才是说在他的一种幻境当中呢，出现一座金银制成的殿堂，就是金堂，然后有各种珠宝装饰掩饰的这种的天人， 其中以圣人的形象的这种相貌庄严啊，具足头数，具足威仪，这样子就是具足圆满的威仪，这样子手持经函在他面前，就是说，因为有些时候啊，寺庙里面呢，就是十方信众的这种的供养啊，这样子，所以这些要用的时候呢，就是有些人说啊，居士也好，这些上面要去用啊，这些时候还是要相当小心。在以前我们的一个传统里面也有这样子，当然这是不同的传统里面，就是说师父给予你们这样子的话呢，当然可以，但是一般来讲他们是很小心，就是比如说以前有僧斋嘛，就是有些特别的念经的法会上面有僧人念在家人就给僧众呢，就是供养这种的斋饭啊，或者是其他的，然后还有剩下的一些斋饭，就是这些呢，这些分的时候呢，也会念诵一些金刚萨埵心咒啊，这些是寺庙分的，但是觉得好像就是受不起种种的这样讲的，所以这些方面就是做的比较就是如法以及小心，但是有些就是居士啊，在香港我知道的一些居士，那就是。可能不懂佛法吧，我觉得就是他们没有受到很好的教法的这种教育，然后在那些地方可能偶尔读一些仪轨啊，这样子可能这些有关系，不然变成就是非常的，就是怎么讲呢？不如法的一些做法都听说过，所以有些发心的清净，你如果做供养的话，也要发心清净。这不能有这种就是其他的这种政治的这些心态，就是说你做什么事情供养布施或者是这些时候呢，一样尽量以纯净的心去做，所以说这个呢，就是这个心僧人心向的这个居住威仪的人说，就是你建造了这个善许多善业啊，但是因为也有就是鱼龙或善恶混杂的这种的就是相用在这个三宝的财务上面，所以现在如果就是未来如果你不没有清净这个业障的话，就是会堕落于这种的恶趣当中，无间地狱种种上面，所以说如果要清净这个罪业的话，应该抄金刚经做忏悔，这样的话你的罪业呢全部会清净。然后这个比丘呢，他不是发心清净也做了一些，但是可能就是以前有这种说的，就供养着，如果供养的这种的心不够纯真的话，一般不能够不太接受。以前有那个叫什么龙七八尊者，其实有一种的特点，就是说任何人供养什么这样子的话，他都不会说谢谢，因为他想就是意思说你们这种增福就是种福田的一个机会，然后愿意做就做，也是这种为广大的这种众生而想的，我没有必要谢你们，所以他的一种的风格吧，每个法师有自己的风格，所以我觉得谢或者是其他人做善事或者随喜的话，那也是很好的。但是另外当然龙清巴尊者智慧广大，他也有他的这种点，就是说所有的这些应该是自己发自内心的一个清净的发心，而不是迎合谁或者是就是得到谁的赞许啊，或者是说认同啊，然后就是就像世间讲名利地位一样，就是变成那种的作为的话，说很多善的就不是一个清净的善。如果哪怕你在寺庙建寺庙也是一样的，说建好寺庙以后那就辉煌啊，就像一个企业老板建那种企业一样。如果有那种的心上面就是不够清净的话，哪怕建寺庙可能都是造业的一个习惯，那造业的一个机会，所以这个就是个别的这种状态，有些可能就是掺杂一半一半，有些发生清净，有些不清净这样子，所以像这个的话应该是有一些清净有一些不清净的这种状况。所以这位僧人比丘呢就听了这个以后就是说他开始非常就是听这个，他不是在生病嘛，但是他忍着这个病痛呢，就是经常一起就所说的劝忠告啊， 恢复政治正念，用自己的这种一技能力啊，包括有自己现就是经有的一些钱呢，去用在这抄经上面，抄了100多遍的金刚经。然后之后呢，就是很多这些障碍那就遣除了，很多受用就是富足圆满，寿命也长，所以最终呢转为弥勒佛的刹土，就是说这么一个金刚经功德的这个从病痛当中获得解脱，这么样的故事。所以这些故事都比较短，但是都是有一些点，就是当然每一个地方都有大家可以受加持学习情义的内容部分。像刚才说不要滥用这个这蒙咒啊，还有就是之前所说的就是一直来遣除一直进出，然后念诵金刚经而获得这些增寿啊，就是增加福报啊，种种的这些方面。所以这个后面的有点像回阳人的故事一样的，就是上一次我们一直在讲回阳人的故事，但这里面也有类似的，也当然就是比较简略的故事，但是非常好的。所以一个人呢，就是施主病死以后呢，就是来到阎罗的这个面前呢，他这阎罗的世界这些众人当中呢，他看到众人呢有一些众人当中呢有一位比丘，然后阎罗呢问这个比丘，你入佛门以后造过什么样的善业？然后这个比丘呢就回答说，我读过金刚经。然后阎罗呢就是听后立即从法座上面下来呢，向比丘合掌就是顶礼，并说就是你是真正的就是具德天子，就大概就是一种赞美吧。就是说然后来此呢就是辛苦，就是一种很客气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这时候呢就空中出现五彩的这种彩云嘛，云朵当中显现诸多的珍宝，所延伸的这个宝座，比丘呢就是上这个法座徐徐升空。然后他在这里面见证这种善恶业，就是他这个施主呢就又看到阎罗狱卒，不是狱卒，就是看到阎罗的这种的使者，或者是其他的这些阎王和阎罗这样的，就各执利器这样子。有人就是开始喊到这个人的名字，问他说，你在世界人间呢就是做过什么样的善业？那这个施主呢就回答说，就我学了很多世间的学问，包括就是比如说文学呀、算术啊、理想啊这类。你们那个关一下那个麦克风，因为大家都能够听到这些杂音。刚刚讲厉鬼这样的时候，你们突然在耳朵里面这样放的话，别人以为闹鬼。就这样的。然后就是还有一些人呢，就是为人取恶名，就意思说也就有些人靠这种经商啊谋取利润，就是这个当然经商的话有些是正当的利润，有些是谋取暴利啊，这样子给人取恶名，这个就非常不好的，很恶不好的做法，以别人的长相来给他们取那种的恶名呢，以他的姓名来，你故意的念把他歪念成其他的字来打击别人，或者是说以别人的出身啊、背景啊，或者是有些做过一些可能也许或者不当的一些行为，或者没做过，但是你就是强加在别人身上，这样那样的话，这些上面都有果报。所以但是他就是他以为这些是好事嘛，他就是说就是有些人有那种的怎么说呢， 就是说对别人的那种的欺世压人呐、啊，这样给别人取小名呐、啊，或者是这样的做法的。然后这时候呢，这就是说你在人间呢，就是学世间法的这种文字啊、文学呀、啊，然后给别人取恶名呐、啊，经商牟利，所以这个恶业呢，就是过于严重，就是善恶互抵以后，你所做的这些善呢，就是完全不够抵这个恶，这个意思。然后阎王呢，就是也跟这个施主就说，就是说这个地方呢，就是地狱的苦是很大的，就是此处与其他的地狱不同，这里有极大的这种苦受。然后你看看你背后的这些众生，他们是怎么因为这些世间法的上面造业而承受的这种痛苦。然后这个施主转身看的时候呢，就沸腾的铁水里面池里面的铁水池里面呢有众生，身长500由旬，然后其约8000个这野兽飞禽，各种各样的头，有人在说话的时候，其余的人就讥笑，就是众人讥笑。以前不是有些批斗的时候也是这样子，一个人什么说了什么话，其他人故意的就是完全就是耻笑这样子，讥笑这个人。然后他眼珠呢落入这个什么至人的铁水中，口中发出凄惨的哀嚎声，这样子就是一个很惨的这种的场景吧。然后阎罗就是说，此情此景，就是有这种的情，这有情呢，以前转生为人的时候呢，他们也精通世间法，也但是有时候缺斤少两啊，就是做生意的时候故意的就是骗别人了、啊，然后有时候经常对别人做讥讽、诋毁、回谤啊，取恶名。所以在有些地方个子小的话呢，给你取这样的名字，脸上有几个包的话给你取那个名字，头发稍微黄一点红一点怎么样，又给你取那种的不好听的名字，或者有颗痣的话又给你取什么什么名字，或者是反正就是那种有些里面有那种种的方式来就是羞辱别人的一些做法，所以这些呢非常不好，对别人的感受很痛苦。因为这种的感受的果报呢，就是说本来这些罪业你也有，所以你也应该落到这池子里面呢受一些苦，这意思就罪业就是与他们相同，但是因为你抄金刚经的这个福德呢，就不需要再次受这个果报，所以现在呢就是然后就派你去这个人间呢劝人行善断恶，让别人呢不要去忌讳和讽刺这种别人，舍弃这样的一些取恶名那样的一些做法，所以有些时候什么，就是政治打击那样的时候，也会比别人取恶名。有些时候可能就是一些地方的习惯，有些稍微文明的地方一般不这样做，稍微文明的地方就好一点，或者文明的社区或者人就有差别。有些文明的地方也有就不文明的人，整体地方还可以，但是那边有一些人就是。一时的就是会有那种恶的人嘛。然后这个人呢就这个施主呢回到就人间以后呢，就是他再也不敢做就是给别人取恶名啊，就一些不善业，他更加精进的去念诵金刚经，然后死了以后呢转生33天补帅天，就这样子真是见证到这种就是一些危害的，给看起来别人以为就是好像我也没有，以前有人说吹牛不上税啊，什么吹牛怎么怎么样不犯法呀，可能或者是说给别人起外号这样的话，好像这个也许没有什么人来追究你，但是这些是一些恶行。所以这故事呢可能还是有点多，就是说可能这两节课里面呢有些故事，但是下一节课开始我们或许在课的结尾当中呢就或者怎么样穿插一些故事，也许 先把这一段经里面的讲完，然后其他的一些就是金刚经的修行念诵，这样以后的一些感应呢，怎么样受到加持的这些呢，我们就是一边讲金刚经，后面就是节选和这样子跑一点。可能今天也讲过这一部分。然后另外也是有一个佛大殿里面呢，有一为这种老的出家众的老比丘，所以他呢就是诵妙法莲华经，但他的心呢就疑心很重，所以说他常常怀疑其他人呢，怀疑这个怀疑那个，某一天呢就是有个人进入他的房间内，说这个阎王呢就是派我来招你前去，然后说完了以后，老和尚就是很快就死去了。他看了好像就感受到这么一个事情，所以以前有一个法师也是，他中午喝茶休息的时候，突然看像看到有一个人呢、他认识的人在那边下马呢，就是院子，他有个院子嘛，里面是一个比较高的院子，里面往上走一点，他是一个爬稍微往上爬的地方，是一个房子，房子里面呢就是窗户，窗户里面呢就法师喝茶呀，往外可以看到一些景色。但是这时候呢，他看到那个院子外面来了一个他熟人，好像就是好像骑着马的，然后把马绑到那边旁边以后呢，就他也给一个使者说，哦，你去给什么什么开一下门，他好像都要进来了。这样说的时候呢，那个人从门关着的，但是缝里面就门里面透进来。哦，然后他马上把使者叫住了，就他发现这个人已经死了，肯定是。但是有些人有那种的。就某一种很直观的印象的一种错觉，然后法师可能以他自己的一种因缘吧，所以看到这个人就是到了。然后过了两天，因为那是就是草原上面的，有时候不能够马上传递信息，说这个人两天以后他们家的一些人到了，说这个人已经去世了，但他们以前是狱友，很认识，他就说我已经早就做过普尔法了，两天前，所以就是给他们讲这个事情，这些法师我都认识。所以这类似的，但是看到有人去前来以后他就去世了以后呢，就是他的身体呢就是七日之内呢没有就完全冷冰，还有心间有余热。所以这老法师呢就是老比丘呢就是在中阴的境界当中，所以中阴的路上呢，他也可以就是产生一些疑惑嘛，见到有比丘呢就是看有种种的疑惑，在拜见另外一个比丘的路上呢，就是一群獠牙毕露张牙舞爪这样的一些动物就是撕扯吞食，这样子，这些恐怖的景象呢，令这位老比丘呢，老和尚呢，就是心生，应该说比丘和尚都是不一样的这种用法，但是就是我们在这里用比丘，心生畏惧，来到这个阎王面前呢，就是阎王呢向他这个礼敬啊，这样以后说。所以说阎王的要求真的是这个好像是这样子，阎王那就是说我这个应该是这位比丘吧，应该是这位比丘，对，就刚才不是说他看到另外一个比丘路上呢遇到很多恐怖的景象啊，就是非常就是，然后这位比丘所以这个是这么一个，然后阎王呢也请这位比丘为他念诵金刚经，这样子应该其实是一种自己的一种怎么讲呢幻想产生，所以本身都是幻想，但是这些于是呢这个老比丘七日内呢为阎王就是念诵并讲授金刚经，到第七天的时候呢，阎王供养他就是就是一些物品吧， 老法师呢，就是带着这个回到人间，恢复了一些知觉。但是这个意思好，就里面的不是那么清楚，但大体上面应该是说，因为疑心的这个情况下呢，路上遇到一些障碍或者是这些，所以说因为念诵金刚经这样子呢，你能够断除种种的这种的路上的疑心带来的这种的障碍，然后就是哪怕是地狱的这种的不是地狱，中阴的这些中阴以及其他道的这种这些呢转化众生呢，或者是阎王的话，他们因为地就是都在希求这个金刚经，所以这位法师呢就活到95岁，然后在某一个夏日的月末某日，就是老比丘呢以金刚驾覆座实现涅槃，七日中呢肉色不变，接骨就是关节也没有松散，所以这个是一个故事，说就是比丘呢因为疑惑而就说有下堕的这种的，看他见证到其他的有疑惑的人的下堕，有比丘，但他自己的这种疑惑也改了，就是因为念诵金刚经呢他没有完全下堕，而且还给别人念诵。所以这些那就是以前我们记得一些像宣藏法师，我这已经跟大家分享过，好说过一些次，但是说像有一些就是像某一个本尊祈请的时候也有这种的功德，说就有时候大家看到玄奘法师唐玄奘去西行求法的时候呢，遇到鬼的时候向观世音菩萨祈祷，有时候向弥勒佛祈祷，这样的时候每次都得到很大的这种的加持和灵验，所以个人可能因为跟某一些教法某一些本尊佛菩萨的修法这些上面的相应有缘，这样以后呢就摄受被加持，这样子应该这种故事还是很多的。所以以前有一个，当然这个跟这个金刚经没关系的时候，我记得也有这样的，说有一个人晚上回去的时候过一座桥，在桥下呢就是两个这种的就是伤害他的一种鬼吧，准备要伤害过桥的人，这时候呢这位晚上走的人呢他只会念一半的这个度母咒心咒，不会念完整的，所以这样子呢就是这两个鬼呢就是一直在等这个人回再过这个桥嘛，但是他们看到的时候是一个这种本尊的那种的菩萨的像，一个菩萨呢，但是好像就有点这个是世俗的那种说法，但是就是意思说他有一点的推呢就是有一点拐，这样子从桥上过去的，他们也不敢害嘛菩萨。最后发现是就是那个人持咒的，因为没有持圆满的咒呢，所以好像就是到那些轨道众生看到的时候好像是一个就是有一点就是一走一拐的这样的一个这样子，所以就是他们也没有去伤害，当然有这样子所以不仅是说我们讲到很多轨道众生啊中阴啊这样讲的时候，可能有些人想好像有些人当然对这些很了解，但是另一些人呢觉得好像这不都是有点像神神叨叨吗，好像这样的就能这样想，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说是不是人世间呢我们念咒啊念经呢就这样是不是会灵验呢，还是会一样灵验，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玄奘大师曾遇到兔驾神的追随者的这种真正把他准备要架在这个木头上面准备烧起来，烧的时候呢他也向弥勒菩萨祈请，然后呢就是有点这样想要自我作化，但是就突然狂风大作，其他人都睁不开眼，整个就是森林的这个里面呢就吹了个七零八落，所以其他人呢开始觉得这个人不是一般的那种，一定是阻止他们在做这种的所谓的那种人的那种鲜活活人祭哦祭，所以他们就开始放下那些作恶的这些行为，所以类似的也有一些人可能今生今世当中也遇到冤狱啊 有些人遇到这样那样的灾障，这样的时候呢，确实就是要念，就是咒语啊，经啊，去回向啊，这样子发一个好善的这种菩提心，哦，这样子，这个很好。所以这里面呢，就是接下来的内容很短，这个也是，说某一个国王呢，就是制裁一个大臣，有2000多人也因此受到惩罚。大臣呢，就是紧手足这些被绳索牢牢的这种捆绑着。大臣对《金刚经》呢，就是供的信心就具足，然后起心发愿，说如果能脱离此苦，我将念诵1000遍《金刚经》，就这种的发愿嘛。此念头刚生的时候，绳索断落，就看守的人、此事的人向国王做这个禀报啊，不然是被牢牢的捆得那么紧嘛，就好像有一点就是不太对劲了。有些时候发生一些天象的改变呢、有些时候好像就发梦啊，有些这个时候就是一些奇迹这样。说念头，那这个禀报以后，国王觉得也稀奇，就是善灵释放这些犯人好像有冤情。以前有些人有冤情大的时候，天空密布啊，什么什么，以前不是说有些人头砍了一户，甚至什么血是白的呀，这样说的这些，或者是有以前那些故事有吗？冤情大的话，所以说就是大臣呢脱离部位，从此以后就是在那些地方的人呢，就是对《金刚经》的功德呢信心大增，就是恒时抄写讲说，遣除今生来世的不祥不吉祥这些。所以就这么样的。所以今天呢暂时开一个头，我们就到这里。应该下一节课里面我们就可能就是还是有一些这个部分，是因为是个经，我们还是得把它讲完，这个刚才讲的这个它就是，所以可能下一次的时候就是前半部分我们讲完这个部分，然后后边的部分呢我们就开始金刚经的内容，然后后来随着讲金刚经还是会补充一些这种的感应录怎么样的。此福一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然后我们稍等啊。金刚经愿望，我把这个一个再念一下，另外一个回向了，好像。那这样，愿我乃至生生世世中获得具足七德之善趣，愿我出生离居于正法，具有如理修持之自由，愿我能令上师生欢喜，日日夜夜之中行正法，愿我悟法后修精华意，彼生越过三有之大海，愿我能为众生传妙法，成办利他无有厌倦心，愿我能为能以无偏大事业令诸有情一同成正觉。再念一个啊。生机离系光明无为法，犹如甘露法，犹如正悟，犹如甘露法心意，易随所化，善巧方便心，愿得度化无边众生力，具足三学辟奉坏色衣，众会僧伽此处边充满，讲修事业恒遍有边际，教法赠圣诸方愿吉祥。似乎一的一切之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对，聊天。祝大家有个就是好的周末，身心安乐，万事修行进步，扎心得了。